最新鲜的海岛游资讯，
最真实的亲身体验，
最精准的客观评价，
最快乐的互动聊天，
让你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了解我所知道的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
海鸟窝
网络播客节目。
光是教学了啊，然后光说教学了，
嗯，
咱们再把热浪岛的这个景色，咱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就是热浪岛它那个，因为这个三天两晚的这个套餐，
嗯，
它每天都含有这个浮潜，
对，
就是说明这个岛上这种浮潜的条件确实不错。
嗯
嗯，究竟这次 OK 小鱼看到了一些哪些美景，跟以往去的岛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的感觉呢，从浮潜角度来讲是吧？
嗯，
浮潜它是这样的，它给你有两种体验，一个是海洋公园这种浅滩的那个浅海的浮潜，从沙滩上直接下去；还有一种浮潜呢，就是深海的浮潜，
嗯，
就直接开着船出去。那个地方去，如果跟船出去这种深海浮潜，就是海底下很深，大概有3-40米，但是实际上你有救生衣浮在表面上的。我还要看到一些老外水性确实很好的
下去了
啊，直接他们不带救生衣就可以下去一些。看到景色，海洋的生物啊，还有海底的地貌啊，是不一样的。因为深海那种地形的立体感非常强啊，你浮潜的时候呢，各种那个鱼的水，各种那个水深的不同。适合不同水深的鱼的那个种类啊，也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珊瑚的品种也不太一样，
嗯
啊。但是如果从浮潜的角度来讲，深海浮潜呢，你看太深的地方你看不太清楚了，
是
啊，只能体验那种立体的感觉，以及还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吧。
嗯啊，对对对
啊，深海浮潜有一点就是不用你可以穿脚蹼那种助力的，但是不用穿上袜子啊，或者浮潜鞋、潜水鞋那种，
嗯，
因为你是
踩不到底
的啊。还有水母衣呢，是如果你不除了防晒和这个保温以外，它倒不会划伤了，基本上，
嗯，
因为
对
它那个珊瑚离水面比较远，
对
啊。
就是说在浅滩的那个位置，我看你们拍的照片，就是那个在岸上都可以看到水里面的一些珊瑚的一些珊瑚虫。
对对对，
因为
比较清楚了，
跟我们那这一趟去的普吉岛可能那个对比相当强烈，因为我们去普吉岛在岸边上看就从来没见着过一个珊瑚这样的东西。
嗯，你看我那张照片，实际上我是在桥上拍的。
是吗？
对，还不是说站在岸上拍，是我站在很高的桥上，
嗯，
从桥上往下拍，
嗯，
是这么拍下来。
因为它那个珊瑚离水面很近，它海水的头，因为空气没问题。如果你是珊瑚在一个石头在海平面上，你很容易看清楚。
对，
但水有折射啊，
嗯，
那个还有透明度的问题，所以深一点你就看不见。
对，实际上就是说我拍那张照片的时候，那个珊瑚离海水的表面应该还有3-4米呢。
嗯，
是吗？
对，还有3-4米，哦，所以就是说它海水的那个
透
明度、
通透性、
通透性非常好。
嗯
再加上它的珊瑚非常的密，然后你像我站在那桥上就已经很高了，然后那珊瑚本身又在海底有个3-4米那么个深度，然后但还能看得那么清楚，
是
啊，所以它的就是它那个浮潜条件真的是就是没办法用文字可以直接那个描述出来。
这个一对比，我们这去普吉岛那哪叫浮潜呀。
当你体验了那种深海浮潜的感觉以后，你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去
深潜
是，
你就想下去了。
就是说你趴在那个，实际上就是说趴在海面上，就海平面上看啊，就是虽然那珊瑚离你很近，就是你从上往下看，和那个和这个从就是平视的角度看，就看这个东西啊，对，就是说它这是完全两种就是不同的感觉。
嗯，
虽然还是那珊瑚，可能但是
你
从下面看也不像，
或者看一片那个这个楼房啊什么的，你俯视从空中看。就是很平面的一个感觉，没有太多的强烈的立体的感觉。
嗯哦、但是你站在里面的时候，就不是这样。
当你在树林里面，你去环顾四周啊，看从丛林中穿过的一缕阳光啊，那种丛林的那个鸟啊、动物啊，你不一样的感觉。
是、
感觉非常奇妙。
这深浅呢，我们这回是也有体验，四人次吧，加一块儿。
四人次。
对啊、但是因为没有考证儿，
体验式的。
体验式的，大概最深到十米吧。
十米。
因为十米基本是一个相对体验式和准专业的一个临界点吧。
体验式就是有教练跟着。
有教练跟着啊，他甚至会大部分时间他会抓住你，有时候会放开你。这个深浅，首先说明一点是不需要会游泳。
对。
像小鱼。他是玩了两次，那个热浪岛上的深浅是160马币一次，
对，
体验式的，
嗯，
实际上如果有那个 OW 证也是160马币，
对，但是就实际上就像我们这种情况，就按他们的话说，我就直接应该考证了，因为四次已经是那个700多马币了嘛，考证只需要900，然后我们待的时间也是够的，就是待的这4天完全就可以直接那个
考证了，
直接考证。
当时因为小鱼对这个是有一定的恐惧感的，所以想先体验浮潜啊，看看再逐步过渡到深潜。
是，但是我没想到，就第一次深潜就觉得感觉那么好。
对，
其实去之前我还是挺那个。
我是有过深潜的体验以前，但是我对这个海底这种在10米的深度还是有一种天生的有一种恐惧感吧，所以我也不太想去考。
这跟大明差不多。
我们俩就是第一天是我们俩一起去的嘛，去之前就对，去之前我还在跟他说别再问我，再问我我就肯定不去了。
一直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
对，然后最终还是去了，但是去完了以后，就我们俩的体验好像我感觉应该是。我的体验好像比你感觉好像更好一点，是吧？
对，首先是到它的那个深潜中心和浮潜中心是两个地方。深潜中心在热浪岛的码头上，去预约时间，然后他会让你填一个表，填上你的信息。还有一个比较恐惧的一个点，就看来可能就是心里有种阴影的地方，就是他要填一个紧急联系人。
万一出了危险，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深潜是要在就是和咱们上飞机中间是要隔开一段时间的，
对对对，这个
24小时，这是必须的，
这是一个常识，
对，这是必须，就会他也会问你什么时间离岛。
那么当你到那个深潜中心，按预约的时间去了以后呢，他先会有大约半个小时的培训，怎么使用这个。包括使用面镜，还有他那个二级头的呼吸器，以及那个
手势，
各种手势，比如说一般用这个 OK， 那么拇指食指一圈，然后那三个手指都立起来，就是 OK， 表示没有问题。如果说比如说我耳朵疼，那你要先用手指一下耳朵，然后把手平着，
摆一下，
拇指伸开，那么。左右的那么
晃动，
晃动，
对，
代
表有问题。
说你教练就明白你耳朵疼。如果你要想觉得不舒服想向上，那就拇指竖起来，给夸你真好，向上，或者是向下，就是
冲下
这样摆基本上主要是这几个手势。比如说我面前进水，我排不出来了，那你要指这个鼻子这儿，然后左右把手。张开左右摆，就表示你面前就是排骨了。教练他们很有经验，讲解的也很详细，这时候他就会教到你怎么去把面镜里的水排出来，因为这是不管是体验式的和考证那种的准专业的都是要学的。
对，
实际上在深潜的时候排水，我觉得比浮潜好像更容易一些，就是更容易排水，
因为它的水压更大。 因为他手压大，所以拍摄更容易。
也不是，因为就是他在他实际上他给我们讲的时候，排水啊，他是要让您向上仰的，就是在水里面，然后头要向上仰，就跟刚刚咱们说的这个排水就不太一样。因为刚刚咱们说的排水就是你趴在里面，然后摁一下这儿，直接往外喷就可以了嘛，浮潜的时候，对吧？但是深潜的时候，他排水呢，教练告诉你是要头向上仰45度，然后往上仰，然后摁住那个就是脑门这个位置，然后深吸一口，就是你那个二级头里边这个气，然后再往外喷，
用鼻子喷，
再往外喷。但是这个就是我在，因为我第二次深潜的时候啊，就从下去一直都在进水，一直进水，就是我反反复复都在练习那个就排水，然后不停的排，所以我感觉就是。其实少量进水的时候，就是没有必要是按照就是他这个动作，我是一直低着头排的，就一直都在排，然后就一边做耳压平衡，然后一边那个排水，就是所以就一直就低着头一点点，就只要摁出来有一点缝，其实它就可以喷出来，然后除非你进好多水，然后隔一段时间就抬头，然后再把那个水全部都排出来，
因为我也看到因为我们一起去深潜的还有。另一波这个游客哈，其中我第二次他们去申请我没去，我在沙滩上玩，看到他们，因为我们那深潜，先说一下，我们深潜是从沙滩直接走下去，不是说开船出去，然后从船上下去，
也不是船潜，
对，不是船潜，那个沙滩走下去，感觉一开始觉得那很浅啊，因为走出个有个5-6十米了，还是。
刚没摸过这儿，
对，他踩着地，实际上你再走个10厘米出去，一下它就是一个海沟了，
对，直接
一下就下去了，所以
他
那个游戏包括也想提醒一下，浮潜的时候也要注意点，好像看着很平缓，突然一下
就
是
下去
是一个悬崖峭壁，所以如果不带救生衣的那种自由式浮潜要注意点，那从沙滩上下去以后呢，那个一路上他就让你做这个耳压平衡，那个教练说的是不要等到你耳朵疼的时候才开始做，那就晚了
啊。对，
因为
第二次
深潜
的，
尤其我们体验式或者是你考证那种，基本上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在水下的时间，等你疼了，你再使劲鼓气啊，那种做耳压平衡就没用了，那么你在一路开始刚开始下去的时候就是要开始做，那么怎么做呢？因为你戴着面镜嘛，那个戴着面镜，然后咬着那个二级头，这时候你要捏住鼻子，捏着鼻子，然后使劲往外鼓气，这样它那个气体呢，那个体内气体不会从鼻子这儿出来，
从耳朵出来
啊，从耳朵往外顶，这时候把你耳膜能顶起来，这样就反复的做，就逐渐的就不疼了，因为教练说每一个人基本都会疼，包括他们自己。下到10米的时候，
到10米的时候，
到10米的时候都会疼。有些反正前来者可能到4-5米就开始疼，他们可能到7-8米也开始。他们一直也在做，我看到他们也在做。那做的时候呢，你肯定要捏着鼻子嘛。捏着鼻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面镜就会动了，这时候肯定
就
会容易进
水
了。
对，
那你要不去做呢，你耳朵又疼，然后做呢又会进水，所以你要很必须得学会这个很熟练的一种排水的技巧。
对，就这时候真正做的时候是把我们描述的这些环节都是一气呵成和连贯的就把做好。
对对对
对，就你必须要特别就是对排水已经就是已经就跟你非常那个熟练的一个动作，很习惯的去做这件事儿。
对，实际上我的感觉就是10分钟就都很顺畅了，刚开始会稍微有一点不舒适啊，或者比如说我这个一使劲一喷的话，一挤鼻子往外一排水的话，我不是有这个水会往眼睛里溅一点点吗？可能是我眼睛比较大的原因，这个进水面积比较大。浮潜的时候反正进刺一下我可以抬起来，那深潜的时候肯定不行了。其实慢慢的就10分钟左右全都适应好了。为什么小鱼在底下觉得这个深潜的时候他觉得排水更顺畅呢？因为他不用有任何其他的担心，比如浮潜的时候他会担心这个脚有没有被扎到，有没有被珊瑚划到，然后因为你这个有一半 这个头部有一半是这个在水面上，啊，有一半在水底下，那种感觉呢，不如深潜的那种，直接整个被海水包围了，然后你在底下很非常自由，非常动作非常缓慢的，像这个鱼一样的来回的游荡，啊，你感觉没有任何不舒，其他没有任何不舒适的感觉，
没有任何不舒适，
他可以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排水上，
嗯
啊，所以他觉得更容易，
对。后来也不去刻意老想、就是、
啊，不想了，
不想，你就游水了，你
就
要
排一下，稍微有点排一下，
就是你就觉得跟、
嗯、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嗯？
我就觉得跟在地面上走的那种感觉是一样，
嗯、
就你对这套东西已经很熟悉了、
嗯，
所以你就没有什么负担。
对，所以深潜唯一的、嗯、我感觉唯一的需要，刻意去注意点的就是耳压的平衡，就是耳朵的刺痛。
刚好赶上我耳朵也不疼，所以我没有
他耳朵还不怎么疼，等可能到七八米的时候才有点感觉，是吧？
对，我就第一天的时候、
嗯、
到七八米的时候有一点感觉，但那个时候反正就捏个鼻子调整一下也就没感觉了。
嗯、
然后第二天我就完全没感觉了。
有些深潜是大部分就是你、
嗯，
如果你教练问你是第一次，
嗯
啊，那么他会不让你带那个脚蹼。啊，他基本上是，
拉着你走，
拉着你走啊、
嗯，
就是他一般是这样，一个教练带两个人，你不用担心没问题，嗯、啊，然后他的这个潜水装备那种浮力调节呢，他会把浮力调得大一点，比如如果万一，你跟他这个分开了，他够不着你的时候，你会自己逐渐的一点点的浮上来了，
对，
啊，不会沉下去，
嗯。
啊这样他就必须，在你的那个上面，就是像
压
两个囚犯似的，把两个人摁在他底下，他不用使劲儿，因为浮力都很大，啊，压着你，他靠他的那种游动脚蹼啊，带你去畅游海底的世界。他那个海底的世界，就是我们看到各种海底地貌，比如有这个沙床，
嗯，
有这个海沟，有这种珊瑚礁，海底下的珊瑚礁，啊，上面长满了各种珊瑚，还有各种的那个。依靠珊瑚为生的一种各种鱼类，还有像那种，比如说有那种医疗鱼啊，就是从很细长条的，然后它在这个围绕着大鱼，一直在大鱼边上转悠转悠，去吃大鱼身上的一些寄生的一种细菌啊、寄生虫啊这种的，啊，大鱼也不会咬它，这种相依的这种生存的，这种叫什么共生吧，
对
啊，共生的这种生态系统。还有这个很漂亮的那种共生的系统，就是，小丑鱼和海葵的共生。
对，
嗯，你看还能看到一些很大的这种，比如在浮潜时候看到一些，比如蝶鱼啊，相对体积小，那个小一点。那深潜的时候就很惊讶，非常大啊、嗯！一看这鱼还能长那么大呢，然后再看到我们这个海缸里这鱼，
嗯，
它那个小丑鱼长得就有这个。十四五厘米的感觉，基本上是最大的那种小丑鱼的感觉了。
对，
像它也不怕人，然后像小鱼还是把那个手啊，就跟手托住那个小丑鱼似的，小丑鱼一直在手掌上游来游去的，它可能把它也当成一种新的这种海葵了。啊，海底的那种地貌非常复杂。
嗯，
那么它那种立体感、层次感非常强，
对，非常震撼，可以看到的这个。
比如我们从远处看，哎呀。一个垂直的一个珊瑚礁起来，
嗯，
一个礁石，像一个柱子似的，然后上面长满了这种珊瑚，往外长的这种一片一片的，就像你从远处看，哎呀，像一个这种黄山松那种缩影那种感觉，
迎客松
啊，迎客松那种缩影的长在悬崖峭壁上，
从远处看是这种感觉，当你游近了，就是你围着它。
嗯，
就是来回去转的时候，就看这个啊，又是另外一种那个感觉。
嗯，还有当你在这个海沟里面去穿越，绕开一些礁石啊，绕开一些珊瑚啊，那种穿越感，特别强，特别是有摄影机来推进的时候。
对，
啊，
就是立体感一下增强了。
啊，立体感
增
强，
比起浮潜那种从上往下俯视那种感觉来要好得多了，是吧？
对，
而且那时候感觉。你跟海洋融为一体了，这也是我有点恐惧感的原因。我说跟空气融为一体还好。第二次小鱼去深潜是跟3039去的，他第一次深潜的时候出了点故障哈，什么故障？就是带了一个那个深潜的相机，可以达到40米的 GL5。路上呢，在 去的过程中也拍了一些照片，还录点小段视频，挺高兴的。
嗯，
然后下去以后发现，没照几张，突然发现那个提示内存不够了，没法照了。当时你又不可能去换，
对，
嗯，因为天天拍，当时没有注意到那个内存的那个饱和度，然后只是注意把电池充满就行了。
对，
嗯，这还要提醒大家注意。后来第二次呢，干脆。第一次没有拍好，第二次呢又带下去了，然后还又请了一个摄影师。
嗯，
请摄影师的费用是150马币。
嗯，
啊，
一个人
全程摄像，
嗯，全程摄像，从你从开始教学，
嗯，
到你从沙滩入水，从深潜，然后从水上上来，水下上来。
嗯，
啊，当时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比如说。说我因为我们是两个人去，如果两个人摄影呢叫300马币，
嗯，
一个人呢150马币，但我们又同时有两个人去，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说那服务很好，就是说一个人150马币，另一个人呢不给他照，实际上他很难免，那大部分镜头是给小鱼照的，还有海底的一些这个景物，但是也有大概有1/5左右的镜头呢，也把3339也照进去，因为两个人挨在一起。
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有时候这个摄影师呢会做个手势，然后上面那个潜水教练就把3339
推一边去
。然后3339呢，这个又很不情愿的又游回来，因为推一边他也有点恐惧感，因为没有人管他了。其实没事儿啊，但是一个还一个就是。哎，这因为景色比较好，所以他拿着一个相机嘛，他也想来拍，然后不自觉游回来，教练又给他推一边，反复照，他有时候也他也不是非常刻意的说你一点都不许露面，还是比较人性化的，说他这个服务非常好，讲解的很耐心细致，另外他那种服务的这个感觉呢，就是细微到什么程度呢？比如我们。自己带相机不用他照的话，他会少挣点钱，但是他会这个很高兴的跟你讲一下，你可以怎么使用，怎么照。水下可以照的话，他用他的经验提醒你。甚至我们头一天去，相机没有内存卡了，第二天，还换了一个教练。第一天是我和小鱼去的，是一个英格兰的一个教练，叫 Jack。然后，这个他知道我们没有内存卡了。
嗯，
然后他可能回来跟他们同事说，第二天我们又去的时候还带了相机，那个另一个教练是那个马来西亚的一个教练了，会说中文，他就问我们，哎，你们那个内存卡有没有准备好啊？我们很惊讶，这个很小的细节，而且跟他们这种服务不相干，甚至还有一些互斥，比如说我们用相机，他可能就这个给我们照相的机会就少，就没有了。对吧？他还会主动的提醒我们。我们请了一个那个水下摄影师，主要的目的一个是，他那个摄像机有一个灯，另外他会对那个他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那个对那片海域海底的地貌非常熟悉，所以他知道在什么角度、什么位置怎么拍会拍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想学习一下，因为我们自己也拍。实际上从清晰度的角度来，这个如果同样一个场景，如果用我们那个 G15 来拍，要比它的清晰，就是你放大以后在电脑上看，要比它的那个清晰的多，
对，
效果色彩也好得多。但是你的拍摄的这种角度和那种拍出来的感觉不如它的好。
对，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
对，它是一个专业，就是一个水下摄像机。
对，
也可以拍出点照片了，但是清晰度就更差了。
对，这个其实实际上对深潜有了一定的这个，就怎么说呢？你能考 OW 的时候是吧？对，然后这个水性非常好的时候，自然就能上升到这个水下摄影的这个，
对，
因为从本身摄影的技巧和技术上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什么特别的那个难度，主要就是你在水里面，你不能那个像他一样
很自由自
在
的，
对，很自由自
在
的，你想游到那儿你就可以拍
角度
啊，然后呢像那个游到这边你就游到这边，对吧？就所以你就不能那个那么从容，只能是到哪儿就拍哪儿。
对，比如我们在陆地上拍照，大家有一个 感觉哎呀我这个角度不好，我换一个角度，什么逆光了，背光那个晃眼了，或者是我想这个从低处往上拍，甚至还有这个沙滩上很多看到沙滩上跳起来的那种镜头，肯定是拍照的人比较低的身位，然后往上拍，其实你没有跳多高感觉很高，但是如果你在水底下，你想转个身换个角度就很困难，就是你不是很自由的。
对，
所以他的这个对他拍的这个角度会很好。那现在也可以再说一下这个水下的摄影吧。
我觉得还差一个，刚刚深潜里面我们还差一个，就是说深潜里面的那个除了面镜排水，就是你的那个二级头其实也会进水的。
嗯，
就是说那个时候进水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补一个这块的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你会张嘴啊，或者你不小心还是嘴里面也会那个有水嘛。然后在他那个二级头下面呢，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摁的那个小疙瘩，就你一摁，然后
一个按钮、
对，一摁那个按钮，然后那个水就出来了，所以就你也不用担心啊嘴里面进水，会有一些什么怎么吐出来，怎么喷出来什么这些问题。就安全系数非常高，
非常高。它是实际上二级头是备了，是有一个备用的。
对，
它怕你万一你使用的那根被这个锋利的东西碰到了，或者是有一些故障损坏了，那么你可以使用那个备用的。而且他们在这个去之前都会把这些测试非常严格的测试，保证万无一失啊。
对，
因为如果出现一次这种。就麻烦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边上也有那根就是那叫什么钉钉棒，因为那天有一个客户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说要不要买一根那个钉钉棒。然后我跟他说不用买，就是在他那天装备的边上都有挂，
是一个金属的细棍儿。
对，对，是有一根那个
那个棍儿是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做凶猛的这些什么鲨鱼或者什么，
你实际上可以拿那个棍儿去探索一些海底的世界。
对
对对。
另外呢，有时候会，这个提醒注意的时候，拿那个
敲
一敲你的气瓶，它会有一些响声，能听得见。水下摄影吧，我是还是比较体验，因为那几天在浮潜和深潜的时候。因为我水性比较好吧，我不用顾及到我这种浮潜的这种适应啊体验啊，我直接拿上相机我就下去，以后再也不上来，直到走出来再上来，大概一个小时整个就在浮潜，包括深潜的过程中一直在拍摄啊。实际上呢，我感觉如果有一台水下相机在拍摄海底世界，你浮潜的体验会放大一倍吧。
对，
那种体验，
就是这是很大的一个乐趣所在，
就是一种乐趣。
对对对，
比如说你看到这种场景的话，很快有一些鱼啊转身即逝了，这时候你会去追它，会去追踪它。
对，
然后呢把它留下来，那你上来以后你再去回忆，再去电脑上看的时候，去品味这些这个海底世界的一些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有很多肉眼甚至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被你抓拍下来了，或者拍摄下来了。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因为海底世界是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个环境，
很难见到。
对，其实我们是浮潜或者深潜都是一个探索与发现的一个过程，是吧？就是你会发现一些平常根本无法看到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而且有很多比较微小的一些生命，
对，
或者一些生物，如果去仔细的去观察的话，会发现非常的奇妙。
也千奇百怪，虽然很深的海洋我们去不了，但是这种几米啊，甚至十几米，已经让我们视野感觉非常非常开阔了，很震惊的。哎，还有这种样的生物，还有这种共生的环境。
这时候就是特别想用这个相机把它记录下来。
对，因为增加了很多乐趣，有点娱乐感觉。或者像相当于像活动了，相当于。
我觉得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咱们给大家说说这些技巧啊。就是我自己的感触，就是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吧。一个部分就是咱们先说动作啊，就是拍照的动作。
就是拍人
啊？
是拍人吗？
不是， 拍海下
啊，
拍海下的，拍海下的时候，就是
海下的生物和
对对这个动作，
嗯嗯、
我总结了一下，可以分成那个两种动作，就是比较实用的两种动作。第一种动作就是把手直接伸进去，就是胳膊一直往下伸，就是因为我见就是有的时候就因为不止咱们一个人在拿相机拍嘛，也有其他人在拍，就是还是要尽可能的把胳膊伸直，
嗯，
就是一直往下伸，反正你就头你可以往也可以往下就是低一点，
嗯
啊，然后把胳膊一直往下伸，就和你被照的物体就是离的那个越近，
生物啊，
对对，这个越近越好，就是不要就是说就是举着，就是你在那个海面上，
嗯
啊，就是有一些这个这样拍其实就是不是很清楚，
嗯，
还是要往下伸。然后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录像，因为这个动作其实适合拍照，不适合录像，
嗯，
拿不稳。然后录像的时候呢，就是适合就是头低着，然后手往也是往下，但是是那种，是怎么讲？这叫
两个手，
对，两个手，然后是一个什么角度？也不是垂直拿着的角度，是应该是一个斜下
45度角，
对，斜下45度角。
嗯，
应该这个位置可能拍出来的这个感觉会更好一点。
嗯，
就如果比如说你是直着拿，那你拍出来的那个就是不是很立体，
嗯，
就是感觉好像有点垂直，不是很立体。然后你如果是录像的时候，应该是往前推着拍的，
嗯，
就是这种角度就
有一个推进感。
对，这样呢就是拍出来会觉得就画面感就会丰富一点。
嗯
嗯，这两个动作应该是比较能常用到的。
嗯
啊，其他的就是说像刚刚咱们说找角度这问题啊，就是那得确实是水性比较好的朋友可以进去，
嗯，
然后那就可以去找其他的角度去拍那些珊瑚和鱼。
嗯
啊，那比较常用的应该我觉得我总结的就应该这两个动作会比较好用。
我是一直用的那个G15来拍的，包括照片视频，
嗯，
那个效果我感觉要比那个佳能和尼康要上升一个档次了，
卡片机要强一些，
对，要强一些，从清晰度啊，色彩啊，
本身G15的机器也是最新款，
对，
参数也好，
对，那我在拍的时候感觉呢，就是那么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要找到这个看到色彩鲜艳的，
对，
鱼或者是珊瑚，那多拍一些，
嗯。
第二点呢，就是刚才小雨说的，离那个被拍的这个物体尽量的距离能够拉近一些，但是也可以用那个这个相机拉焦距的那种拉近拉远啊，但是不要拉得太狠的话，因为一个晃稍微动一点，那个
就虚了
啊，而且晃动感比较强。
嗯
嗯，第三个就是有阳光的地方。因为阳光通过海面打到那个珊瑚啊，还有这个沙床上面，它会有一些斑斓的那种水的那种折射，那种斑斓的那种光影。
对
啊，那个拍起来效果也比较好。
嗯
啊，那小鱼说这种俯拍的时候是水把手伸下去，这种拍摄的动作呢是最常用到的。
对，
但这里面有一个这个技巧，就是这种俯拍尽量拍一些平面化的这种珊瑚，像一片一片它冲上，这种感觉大部分是这样的。还有一些有立体感的，像一个树丛的那种的硬体的那种珊瑚，像一个树枝很密的一个树枝组成的一个珊瑚的小丛林，这个时候即使你下不去，你也可以把相机拿下去，然后镜头对着这个侧面来拍出那种立体的效果。
对对对，
因为实际上我们从俯拍的话，鱼啊它是肯定是这水里面是竖着来待着的，它不会平躺着。
对，
所以鱼的那个海鱼比较漂亮的那一面呢，是实际上它的
侧面
对
面积又大，
所以为什么说你要45度这个角度拍呢？
所以从45度拍也好，但是大部分我们还是垂直拍，就当有些鱼在翻身或者说在找一个食物打个转啊，那个时候它那个侧面就会面向你的镜头了。
嗯，
这个时候你多拍一些，找着那种点啊。因为我拍了很多的照片，因为你拍一开始头一两天拍的时候感觉很漂亮，但当你最后发现我大部分照片呢都是这个角度，都是这个俯拍或者是45度角拍的时候，这个时候而且鱼呢，我会 我会就在那固定的角度去固定的点的去拍它的时候，好像有点大同小异，只不过是变化的是那个珊瑚不一样了，鱼不一样了啊，但是你这个场景的感觉啊，总是有点这种平面的感觉，
嗯
啊，那虽然有点立体啊，但是没有那么强烈。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个这个是如果我们发现到看到一些比较大的鱼游得比较缓慢的时候，你可以逐渐的去靠近它，
对
啊，然后这个时候可以拍一些照片，然后用摄像视频，因为咱们那个这几款相机的视频都是1080p 那种高清的视频，
对，
1920x1080的，拍完以后你可以把那个相片一帧一帧的甚至给它剪出来，
嗯
啊，那么当用这个视频拍的时候呢，手要稳，然后当你追逐这个鱼的时候要慢一点，你别怕它跑了，它走，它离你稍微远一点，它又会停下来，
对，
你靠近它，它又会离你远点，
嗯
啊，它不会让你非常靠近它，啊，除非有些是这个很特殊的，
嗯，就是不能那么急迫
啊，别人不用着急，它游远的，因为那片海域它是它很习惯的一个生活区域，我们在底下看到是有半米长那种的，很漂亮的鱼，
嗯，
这时候尤其是大鱼，它更不怕，因为它那个觉得它是一种霸主的地位啊，嗯，这也说一点，就是海洋的生物它。对珊瑚那种，他觉得他是一个他的领地，
嗯，
所以当你侵犯他领地，他甚至有些鱼类有攻击性，
对，
如果有条件可，我也可以了解一下这方面哪类的鱼有攻击性。当然，那个当地的这个潜水浮潜教练也会跟你说，啊，那么你离他近了以后，他会稍微离你远点，然后又会回来。所以你不用担心它游走，这时候你要追踪它的时候，这种我们经常会在那个电视里面看到一些这个海底世界拍一条鱼啊来回一直在里面那个穿梭的感觉，会有那种推进感以及那种穿越感非常强，这样你的照片呢就会变得这个内容会比较丰富。
我是就是虽然在普吉岛没有就是说这么好的水下景色了，但是也是还可以拍到一些东西，我拍到的那个是就是一个相当于在一个微距这么一个距离焦段内的一个景色吧，其实是当时它那已经退潮了，
嗯，
退潮的时候那个水下有一些有一个一种一类小鱼，它是在挖洞的，
嗯，
它在这个沙地上挖洞，
嗯，
不知道他是将来要准备在洞里面那个度过这个，不是退潮了水就下去了嘛？他可能在洞里头要过一夜，然后等这潮涨上来再出来。
嗯，
反正他在挖洞，然后就很近的距离，大概就是5公分的这种距离。
嗯，
我就在拍他这个挖洞的这个过程。
你视频是吧？
视频就是照片也拍了，但是照片你记录不下来他挖洞的过程啊。
嗯
就是那拍个视频，然后就可以把它这个挖洞的过程记录下来。
嗯，
觉得也很有意思。其实这个乐趣就在于这个，在观察它的生活，
嗯，
在了解这个水下生物的一些
习性。
对，
嗯，
因为在陆地上确实没有见到过这些东西。
嗯，
啊，这鱼也会挖洞，跟老鼠似的，挺有意思的。
嗯，
它就是下去到洞里面做。多了一口沙子，
嗯，
然后就游到这个洞口，然后啪把这口沙子吐在地上，啊，你一看那洞口一片那个颜色明显不一样，就是底下的沙子，就能看到那个。
可是很奇怪，那沙子流动性很强啊，那个海水有来回冲击。
没有，它退潮的时候呢，那个水已经非常浅了，已经没有那个
没有海浪
了，没有浪了。
啊，
对，当时我就已经就完全趴在地上了，相当于那水非常浅了。
那还是能搞出一个洞来，比如我们用手指头捅进去，它那个会有一个洞在那儿。
对，然后那个还有很多
也很平静。
对，然后还有很多螃蟹嘛，
嗯，
退潮的时候有很多螃蟹。
嗯，
然后你看到它的底下哈哈有你人一过去它就钻到那里面去了，然后你伸手可以把它拿出来，很多人都是退潮的时候在逮螃蟹，然后我在那儿拍了一会儿那个挖洞的鱼，其实还是有很多乐趣的，不是说那个一定要看到一些非常颜色鲜艳的东西然后才行，
是吧？我们拍海龟似的，
对，你 总之是肯定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你可以用那个相机把它记录下来。
嗯嗯，
都觉得，对，都觉得挺有意思。
嗯，
如果有条件的话，就是拍一些微距，这些照片出来的话，就是可能会更加的震撼。
嗯，
如果能够接近，比如像那些很稀有的一些珊瑚啊，或者鱼类。
对，
或者包括你像他们拍的深潜的时候拍的一些海兔啊，海马啊之类的，就是很小的一些生物，然后就是平常你浮潜的时候可能观察不到，只有在那种深潜的时候，就特别近距离的时候能够找到这些小的东西，就是他们拍这个深潜的时候拍这些东西，就是分这种拍大物的又拍小物的那种，就是大的东西，你比如像那个鲨鱼啊，什么
大长颈，
对，它是那种大的东西，其实就是太多了，就是一般就是初级都拍大的东西，拍到后来越拍到后来都
拍
小东西，
对，
就是特别小的东西，
它有一些小的珊瑚，
对，
或一个小的这个海底这种蜗牛、海星，
对对对，
啊。
他就用一种微距的这种镜头来展现这个海底的世界。然后
越小的东西，我觉得我有一感觉，越小长在珊瑚上，长在那个礁石上的小珊瑚啊，色彩
越漂
亮。
是，
对，就要求那个
五颜六色的，有蓝色的、黄色的、橙色的、红色、绿色，
对，
什么都有。还有一种叫五爪贝，我们就实际上叫五爪贝，经常能看到的，就是。是两个贝壳，然后中间呢是夹着那个蓝色的那种肉质的感觉，然后那个是弯弯曲曲的。原来我们这个海缸里也养过一个，
养过一个，对
啊，你看到的时候是不动的，有时候你会看到它突然，你离它近点，它会突然那个就本能的把那个合上，
对，
合上甚至还喷出一股那种水流的感觉，啊。
那个好像挺常见的，
常见，因为你那个叫可以照一下照片，离近的时候建议你拍点视频，
对，
离近的时候然后把视频打开，
嗯，
然后它那种河的那感觉特别好玩，
对，
嗯，
海底还有一些就是说它非常有这种就是自我保护的这种生物，它就是你不细看那根本发掘不出来它是一个鱼在那边等待一个猎物的那种状态，完了就是
你只能慢慢一点看，
你要是那个分辨半天啊，原来是一个在等待猎物的或者在休息的一个生物，或者一条鱼，或者是特别是那种鱼，就是在你就在地上趴着的，就是保护色或者说整个全部在沙滩里，
有点像我们在河里面湖里面看那种以前小时候俗说那种趴虎，
我第二次深潜的时候就到那个十米那个平台，就是到那儿以后就不走了，然后就让我们在那儿拍照，然后就往回走，在那个就是一片白沙，就是沙子上面，就是有两只吧，就我们自己有拍，然后那个摄影师他也拍了，就两条白色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鱼，就基本上就跟沙子已经就是一个颜色了，
对，
很难分辨出来了，那两条鱼。
比如我们在海底深潜的时候拍到了很多的品种，像比较少见的有狮子鱼，还有很大的那种小丑鱼和珊瑚的共生，还有那种医疗鱼，教练说有时候看见一些大概一米多长的鲨鱼，但是我们一次没有看到，
还有就是海龟，
海龟是在另一个岛拍到的，在停泊岛那儿拍到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很长条的，而且很肥胖的，有这种色彩这个很鲜艳的，有色彩跟那个沙滩差不多的，
对，还有那种鱼群，
然后你还能看到这条鱼把另一条鱼赶走。然后又活着又互相打，还有那种海参，都很容易捡到的那种海参，
对，海星，
海星，
对，海星种类很多，
那种珊瑚呢也是这个确实是五彩缤纷了，就我叫不出名来了，然后知道有像太阳花，海葵，还有我们俗称叫什么尼罗河那种珊瑚，
对，
还有柱状的、管状的。 各种的什么紫点的海葵啊，还有黄金海葵啊，各种的这种品种吧，就叫不上名了，海洋知识这个不是很丰富啊。
看过那张照片吗？那海星，面包海星，八个人
的。对，那是我们在另一个地方，那个停泊岛那捡到的一个海底捞上的一个。然后我现在我的那个手机的那个屏保是一个海底的海龟，我们拍下的一个那个照片。那个是在我们后来去停泊岛参加一个一日游的活动拍到的。当时呢，这个船我们靠近那个岛的时候，就看见那个靠近沙滩那个水域有一群人，大概有七八个吧，好像都是欧美的。可能中间还有一两个那个这个当地的这种类似浮潜教练那种感觉的。然后靠近的时候，我们这个游艇上的那个浮潜教练呢，就跟我们说，哎呀，那儿肯定是有一只海龟，大家都围着呢。因为当时看不到，他是因为经常带游客去，所以他知道出现这种场合肯定是底下有海龟。
他先看到的。
他当时还没有看到，好像还有一个有个100米左右吧，
有一段距离，
你还看不到水底下，但是能看到这个表面上有几个人头在攒动了，还一直在那个水域的围着，然后我们船就靠过去了，靠过去以后呢，说这底下海龟看到了吗？哎，这时候我们定睛往下看，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然后说你从这儿下去就行了，你这下水了。下水以后呢，确实往，只要你戴着面镜一到海底的话，你看到了那个比较清晰的，但是它比较深，大概有个5米左右。底下呢，底下是沙床，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没有珊瑚，然后看着底下有一些淡淡的绿色的，像草类的那种植物，还是珊瑚啊？我现在分不清，他说呢叫海草。海龟呢是吃那个在那片海域吃那个海草，有一只，只看到一只海龟，长度有这个
一米
的样子，很大了，因为它是圆的嘛。它说这个我们也下不去啊，拍的又相对能看得清楚，拍的也还行，但是还是不清晰，比较模糊，因为太远了。而且那个季节呢，正好是岛上有点浪的季节，会搅一些沙床那些沙子，不是很清晰。然后说怎么下去呢？看不到。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潜水教练就下去了。他不穿救生衣，拿着我们那个相机，直接就一个猛子扎下去。然后他在贴着海龟，跟海龟这个
面
同样一个平面，去各种角度去拍它。然后我们就着急啊，就只能上面拍拍啊，看一看。然后过一会儿，突然发现那个海龟往上游了，就像有点像一个这个很怎么说呢，很迟缓的一个那种很慢镜头的一种飞机在起飞这种感觉。
对，然后直到
45度角斜着向上，
一直到出水面，它会
它也不管前面有没有人，因为大家有七八个人嘛，我们围成一圈再看，它也不管前面有人。有没有人，他就还是朝这个方向义无反顾地走。游得很缓慢，那个四个蹼啊在动，头呢使劲往下伸，剪的脖子会很长。这个时候
那时候姿态特别优美，
就离得很近了，就甚至就在我们那个比如手相机你可以伸下去，在一个同一个平面了。这个时候他像一个飞机起飞啊，逐渐起飞，前面的人呢就闪开了肯定是不知道是有担心也好，还是给咱们这个宝贵的海洋生物让路也好他一直到水面以后，这个时候你看到那个他那个头部一出水面就是一个一圈一圈的水环嘛，然后马上下来，然后同样的45度角往下又俯冲下去。这个过程我们拍了一些照片和视频，那个相当震撼，
是吗？
有兴趣的客户可以到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电视，我们将来会剪辑一些这种画面
这个
播放。
这个确实挺震撼的这过程然后隔一会儿这海龟就会起来，然后就 我们这一群人就会追着他，
嗯，
追着他那个该拍的拍，该看的看。
嗯嗯，
因为那个时候咱们基本上咱们周围都是一些老外，对吧？
嗯，
他们也是拿着各种设备啊，就是这个就追着这海龟拍，
嗯，
所以我们这一圈人吧，反正就是一直围着这海龟，
嗯，
然后他下去过一会儿，然后又起来了，然后又下去了，
嗯，大概十分钟左右吧，他就会起来换一次。我们在那待了一段时间，他看到他有三次起来，嗯，
不止吧。
嗯，
不止三次。
嗯，反正在这玩的挺高兴的。但是有一个是那个问题，就是比如海龟冲着这群人就过来了，这时候人群就突然一下散开，而散开呢是会往他后方去散开，
嗯，
往他后方的聚集人比较密集，嗯，这时候这个我在拍照，然后突然感觉棒，比如有人踹了我一脚，
嗯，
有人棒胳膊捅我一下，这拍子就晃了。
嗯，
嗯，还好那个没踹到我那个呼吸管边境上面。
对，就他一飞起来，就大家就都比较那个激动，
啊，对，这样飞机起飞非常激动。嗯，因为平时他一直在底下，他也像慢慢爬，像乌龟爬那种感觉了，
嗯，
去吃那个草，你能看到头伸出来吃一口，进去吃一口吃，进去，他也在观察这个附近的人吧。
是，
嗯，虽然他那个也不怕人了，因为他。据那个潜水教练说，这是海龟经常出没的一个水域，而游客也很多，因为离沙滩很近，嗯，他根本就不怕你。
对，
嗯，只是现在这那个马来西亚那边说呢，海龟在减少的原因呢，主要是倒不是那个不是因为游客，主要是当地的一些居民呢对海龟蛋的一些破坏，就是他把海龟。哎，海龟那个产卵呢是会到沙滩上
、
嗯，
然后挖一个坑，把它产完卵以后呢，它会用沙子给它覆盖起来，
嗯，
然后它游走。然后我不知道忘了过了多长时间，它孵化出来以后，小海龟出来以后呢，它用天性的本能直接是往那个海的方向，可能跟潮汐啊引力有关系，然后往海的方向就直接就爬过去。这时候它是比较危险的，小海龟比较危险，大海龟是应该是没有天敌了，
嗯，
啊！但这个时候，这个岛民呢就会把那个海龟蛋挖出来，
对，
挖出来拿去卖钱，大概卖30马币吧，
对，
一个，
嗯，
啊，据说是一个海龟蛋的那种营养成分啊，蛋白质的含量、各种氨基酸啊，
嗯，
要比一个普通的鸡蛋啊是它的30倍。
哦，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一个鸡蛋卖1块马币，然后一个海龟蛋卖30马币，嗯，
我们去斯米兰，它也是有一块地方，就是海龟专门下蛋的地方，
嗯，
啊，所以那块也就保护起来了。
对，它应该是禁止游客去，
不让我们上
沙滩的，
对，沙滩就不让上去。
就是这个停泊岛的这方面保护还不是很好，像其他马来西亚有些岛就专门。都是就是有人去把这些蛋然后那个采集回来，
嗯，
然后再放到一个地方，然后就人工的就对它进行一段时间的那个培育，
嗯，
然后再把它放回去。
嗯嗯，所以当时那个我们福建教练说，哎呀，这个政府也在不断的宣传保护海龟，不要去破坏它的这个生存的环境，不要去挖它那个海龟蛋，
嗯，
然后可是这个隔壁就是卖海龟蛋的，30块钱一个，他们也很纠结啊。
老百姓有的为了靠这个，靠
啊，他这
生存，
对啊。实际上，因为马来西亚这个经济的发达程度是没有比中国要差一些，
嗯，
据说他的这个人均收入也就是在2000马币吧，啊，一般的算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薪水吧，和4000块钱那样的。
嗯，
我再简单总结一下吧。那说那么多，就是归纳几点：第一，就是水下摄影拍摄。
嗯，
第一呢，就是要注意这个离被拍的物体近一些。
嗯，
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多从不同的视角去拍摄。
嗯，
不是总是俯拍。
对对对。
比如对鱼的追逐啊，对珊瑚不同角度的拍摄。第三呢，尽量多用一些视频，因为海里的鱼在游动，有时候你去抓拍的时候会虚，多用一些视频能记录一下这个你整个水下那种体验的一个过程。第四呢，就是碰到颜色鲜艳的珊瑚和鱼呢， 尽量能多拍一些，碰到这种灰暗一点的可以拍几张感觉一下差不多的，基本上主要注意到这几点呢，就会拍出比较好的效果来。但这个有些客户也反映的是，说拍的挺好，有时候拍的不好，这个跟摄影技巧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主要的取决于当时海水的这种环境，
对对对，
它的透明度，它底下珊瑚的色彩，
还有天空是否作美
啊，对对对，阳光是否充足啊，
就是在你感觉最晒的时候，也许是拍摄最好的时候。
对，一般说去马尔代夫的客户反馈回来说，基本上午去浮潜，第一不晒，第二海水的清澈度比较高，
对对对，
然后鱼儿出来觅食的也比较多，这个时候拍摄效果和浮潜的体验都会比较好。下午因为太晒了，
对，
确实有点难受。
对，
其实我觉得还有刚刚忘说了一个，要想拍一个比如说鱼的这个就是比较好看的那个过程啊，两个人其实可以配合一下，前面有一个人拿着面包一直游，然后一直在喂你一直在撒面包，然后那鱼就会一直追着你，
对，
然后后面有一个人，对，然后后面有一个人，你就追着这群鱼拍，就是效果会非常好，就是这个保持这个很那个，就是很长一段距离，又能拍到鱼群，然后又能拍到那个珊瑚，两个人配合着拍，这样效果会特别好。
我还一次体验就是，我拿了一块面包直接往水里扔，然后相机，我是站着，水很浅，我当时休息啊，站着那儿，相机那个往水底下一放，对着那鱼群，我连看都不看，直接一按视频，有时候按一张视频停。啊，啪啪按几张照片，
对，我
回来一看效果不错。
对对对，我一般我有几个拍的挺好的，都是别人在那儿喂鱼，然后我就追着他们。
那就
会挺好，
省事儿
，我也省得找，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儿喂，就那个人就刚我说的这种方式，他就一直游，然后一直撒面包，然后我就一直追着他，就感觉就拍特别好看。
那简单说说这几款相机吧，咱们那个 G5 肯定是最出类拔萃啊。它这个浮潜深度和拍摄效果不错。那说一下 D20 和尼康啊，我们都有过使用，实际上从拍出相片的效果来说感觉是差不多的，因为肉眼基本它细微的那种细节分辨不太出来，肉眼感觉不出来。有的客户说这个我用这个拍的佳能拍的好，有的客户说尼康拍还是跟它的水质环境有关系，
对对对，
这个是取决于非常决定的因素。那么这两个像，既然两个品牌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佳能的像素是1210万，尼康的像素是1600万，当然不能说完全取决于像素的高低啊，拍摄效果。那么佳能的优势呢是在于它的第一呢是它有一个水下微距的功能，这个刚才这个阿亮说在水近距离拍，比如5厘米之内，
然后它、
这个、效果还不错。
对，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增加了就是 P 档的这个就这个模式，就是对于实际上对于
比较专业一点的这个
就是说对相机有一定了解的这些客户，用这个机器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自己，
对，你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去调，
可以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吧，我觉得容易就是说拍出一些比较有想法的照片，因为 P 档里面可能你可以把色彩设置成那个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就是鲜艳的模式，然后呢也可以那个再改变一些其他的这些什么曝光补偿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些参数，然后出来的照片会和你看到的本身的一些色彩会更接近一些，然后包括微距会比较清楚一点，但是问题呢就是它因为佳能的这个快门速度确实不是那么快，可能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延迟，
然后佳能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它
对，刚刚我没说完，
需要调整一个，
对，刚刚我没说完，就
模式，
对，然后刚刚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刚一出水面还想给你的同伴再拍一张照片的时候，还要把模式再切换回来，这是一个就是比较繁琐的一个过程，然后就如果你不切换回来呢，可能照的那个人就会变成脸通
红，
红
啊，
对对，就是
因为经常会忘掉这个，尤其从因为陆地还好，因为到水下以后经常会忘掉 切换成水下模式，包括我们经常用，有时候有几次我都忘了。尼康呢，它是会有一个自动切换，
对，
就是它
有一个这就用起来非常方便。
对你下、你上来以后，它就自动变成陆地模式；你下水以后呢，会变成水下模式。
而且它就拍照的这个反应速度相对来说，
快一些，
对，也要快一些。
但是如果掌握了那佳能那种切换的，我觉得两个相机照出来效果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对，然后但是尼康也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那个咱们客户啊，包括其他人使用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镜头起雾这个问题。实际上
我也碰到过。
对，这其实是一个就是挺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就是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不要紧张，就觉得是不是相机进水了，还是什么照片照得不清楚。其实它就是由于海水的这个
温差造成的，
然后造成了这个就是镜头前面起雾。其实我们只要在水里面，就是海水里面，把相机就是那个涮两下。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这个你从那个温度低的地方
啊、
然后比如从水下
啊
上来
以后，
这个时候因为温度高了
啊、
它会有时候有时、
啊、
也不是每次，
也
就是我觉得10%的概率吧，
啊、不是每次都有会起
雾。然后大概你。它适应这环境温度也就半分钟左右，就雾气就没了。
对，如果
也不用去管它，你可能那半分钟一分钟你别拍就完了。
对
啊，也不是每次都会，大概有10%的机会。就是比如我同时拿着这个，我们俩一人拿一台相机，哎，有我拿一个D20的时候就有人问，哎呀，你这相机好漂亮啊，很时尚。现在你一看没人问，他也不知道这两个相机都能下水啊什么的，不知道啊，它非常时尚，外观非常漂亮啊。这个喜欢时尚的这个女士拿着那个还是挺炫的一个感觉，
但是就是说，对，但是尼康的那个就是这个陆地上的效果要那个要比D20的那个效果要好很多的。
啊，尼康的陆地效果要好很多，水下效果差不多。陆地效果要好很多。
就各有优势吧，但是总体来说。都还不错。
因为同样的环境下面，如果说两台相机拍水下，我可以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咱们经过这几个小时讨论啊，但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期我们对浮潜和深潜的这种摄影的介绍呢，希望给大家今后在浮潜和深潜的时候，大家在拍摄的时候那有所帮助。好，那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尽快和我们沟通。